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请到的节目嘉宾也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好朋友啊，他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黄华侨博士，然后目前的任教于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同时呢，他也是光达美术馆的常务副馆长。华侨你好。
哎，大家好 ，Johnny 好 ，Johnny 你好。
谢谢。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我们家庭生活，我们正好讲一下，就是杭师大有这么一个项目叫"艺游学"，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我想先这样啊，那个艺游学呢是现在比较前沿的美术教育的理论，但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个，因为这个我们的学生将来出来以后，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美术老师，也有在教育机构里的，那就涉及到就是儿童的美术教育啊。那么为什么要学美术，对吧
？OK。
哎，
为什么要学美术？
对，比如说家长，那我们知道很多家长都会愿意把孩子送到美术的机构培训机构。
我的看法，这个是反客为主了，是吧？你问我对吧？可以。我的看法是几种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尤其小朋友呢，就是包括我的观察，就是小朋友其实本身天生就喜欢用这个绘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吧？然后家长可能把他们送到这个美术培训机构呢，是想要说呢画得更好更漂亮。这是一个，然后呢慢慢慢慢随着小朋友年纪长大了，可能家长如果尤其在国内的教育环境之下，可能是更想让小朋友也许未来如果要往美术方向发展，才会让他们继续上美术课。在中小学阶段，其实尤其到了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到初中可能还有美术课，但是那时候已经就是同学们都自己不是很重视了，美术课上都是乱哄哄的。然后小学呢就还好，小学就是包括我记得当年的美术教材里面有很多这个，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很多那个不同时期的美术作品，古画呀一些展示，到一些西方化的一些展示，我们那时候我小学那课本看着还蛮有趣的，中学我真的是不记得了，所以但是大家都不重视。我也记得我自己本人小时候，我觉得越长大呢是越不敢拿画笔了，小时候真的还是挺大胆的，敢画敢涂颜色。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作业本，上面那个画都是没有颜，那人物包括那个背景都没颜色的，然后又买了彩笔，我觉得自己夸夸夸就敢涂颜色，按照我自己想法。但是我后来是都不敢，完全不敢拿笔的，对吧？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就现在就如果你说从美术技能上来讲，我觉得我就是美术白痴。对吧？但是给人感觉很遗憾。
对，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我们针对中小学生的美术课，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学习技法，对吧？技法是一方面了，但是这个能力，多掌握一种能力呢，总是一件好事。但是 说实话，这个现在，小那个孩子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多掌握一种绘画的这个能力，你说以后有多大的用处呢？其实没多少用，对吧？这个实话实说啊，虽然我是这个我培养的都是美术教师，但是如果从技法的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如果说没有，如果说技法不重要，但是你像我到了这个年纪，有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设计啊，跟设计师传达的时候，但是其实自己可能有一定的要求审美啊，但是呢，当你因为你自己完全表达不出来，然后就用言语去跟设计师表达，表达完之后，可能画出来那东西或者设计出来的东西跟你的想法有可能差了十万八千里，对吧？然后经过两轮三轮的这个沟通之后，其实最终那个方案可能是我自己最终妥协的，就是算了，哎呦，沟通的太费劲了，就看着也差不多，行吧，就妥协了。对吧？这个挺尴尬、挺无奈的一个，这是。
找你现在提到的这个呢，又更重要一点了，哎，稍微进一步了。其实这种能力和那种写实的能力，不完全是一回事。你比如说，你要设计，你要画一个设计图，这个时候，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的，你要解释清楚它的，功能、逻辑关系、结构，对吧？但是并不是要，比如说你要具备很强的写实能力，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OK，那刚
所
才，
以你刚才说的这个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
你刚才在问我啊，这个，我现在我还是要反过来问你从，就是你因为你是专业的啊，就至少在培养美术教育这方面，你目前你从事这类工作，那我要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包括也很审慎的，就是包括就是我也不敢让我自己的小孩现在学画画，就是到底小朋友要不要学画画，对吧？我们先不讲那么高深美术了，他应不该上美术课，无论是这个尤其课外班啊，就是因为课外班我们根本像家长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我至少从好几个美术专业人士的这边听到，就是小朋友学画画一定要审慎，对吧？
是
不
的，
要
是的。
扼杀他的创造力。但是这个度，我们就又很难把握，对吧？就是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家养孩子，都会有一个就是矛盾点，对吧？就像我太太说我儿子的画画简直就是，对吧？画的毫无章法，然后这个比例也不对，然后这个有的时候看上去就是非常就至少按照大人的这个审美觉得不是很漂亮，对吧？
是。
但是小朋友呢又很有信心在画，那是不是要让他去学这个画画呢？我们就很矛盾。对啊，
对。
就是你怎么判断？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判断？
是的，这种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你刚才说到度的问题，我对这个表述有点稍微不是那么赞同了。这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当你说度的问题的时候呢，它隐含着一个
成
这个
交。
背后的观点，就是那个孩子，比如说让他学写实的绘画，那么他到底。他可以画得像一点，也可以画得不像一点，他可以自由发挥，那么他可以涂鸦，对吧？那么在这中间呢，好像是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写实性的那种训练来扼杀他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但是呢，你也不能够随便乱画，那么在中间这个度怎么把握？但这个我不太赞同这样的一个角度，这原因就是。实际上，它背后不是说你能不能画写实的绘画，而是我们对绘画或者对艺术的根本的一个态度问题。如果你的方法是对的，其实你画写实的绘画也没有问题，你要画的抽象的也没有问题。
那能不能请华侨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指导？你刚刚说 如果是对的，那怎么判断是对的？如果一个小朋友我们看了看不过眼了，那就是第一，外面的就或者说你给我怎么能够，就是那个歌叫赐我一双慧眼吧，我应该怎么判断什么样的美术机构，或者说压根不能上，或者说我能看看，就你刚刚说他的方法是对的，我怎么判断他的方法是对的？
说实话，这个美术机构确实很难选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的商业性的美术机构，问题都很多。
这个话要惹人了哈。
但不是说那个完全没有好的这种美术教育机构啊，而且有一些非公就是非盈利的公益性的组织或者美术馆，有一些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这个我们先不说啊。那我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判断？因为我觉得这个首先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艺术。如果我们把艺术理解成就是说绘画吧，对吧？绘画，我们把绘画理解成是对这个客观世界的一种再现。那这个时候呢，就必然就会涉及到你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要画的像一点，还是要画的自由一点？那么它就变成这么一个这个度的把握，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度？但是我不是这么来看，实际上艺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态度呢，它是古典时代的或者现代之前对艺术的一种基本态度，就是写实性的。那个在线性的一种绘画，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现在从20世纪以来的现代的美术包括后现代就更不用说了，已经不是这种状况。绘画或者说艺术更大范围的艺术，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更宽泛的来说啊，把它看作是一种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方法，就是我们探究世界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三维空间，就是标准的古典艺术的那种观念，三维空间当中的一些事物，那么我就用透视法来画，对吧？但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把比如说我通过一种表现主义的那种视角，我把世界看作一些色彩的组合，我看到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些色彩关系。那我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看到的是一些结构，对吧？我看到的是很多不同的形状或者形式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但我在转换我这种视角的时候，实际上每一种都代表着不同的艺术表达的方法，也代表着我们观察世界的不同的方法。所以这个是有好多不同的角度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某一个视角说是唯一正确的视角。那么因为只有当你把艺术看作是唯一的一个，它有一个标准的有一个标准的方法，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谈得上说你到底是应该要就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呢，还是再自由一点，对吧？这个问题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艺术它可以是很自由的，它也可以是很严谨的。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我们可以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去研究这个世界，它也可以是艺术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明白了，就是我至少我感觉我明白了，所以你刚刚这样一说，我多多少少有点豁然开朗了，对吧？我觉得我们小时候，比方说去看，有的时候这个说目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这个画家毕加索，对吧？
对，
他的藏品，
是
那毕加索的画，我们后来都不能理解了，对吧？这个比例不成比例，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现在经过华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第一，他是他探索世界的方法，对吧？他用一个不同的方式 包括他的整个这个，就是其实有时候都突破一个，整个在整个大的一个艺术表现上，不光是画画的，对吧？可能它是一种不同的形态的探索，然后他展现出来产品那个作品，其实他的一个表达，对吧？他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表达。所以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就对艺术以及它的这个不同形态，包括很多的那种先锋不羁，是吧？就可以理解了。
嗯，
那我就理解多了。那这个以这个为原则，回到小朋友的美术教育，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就如果说一个教育机构，如果通过您刚才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尝试一下，那我来判断一个好的美术机构，对吧？就是应该他是不是在鼓励小朋友用自己的方式来探索世界，以及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如果是鼓励这样的行为的机构，就是好机构，是不
是
这样？
是的，我完全同意你这个说法。
那这样很难啊。那这家长就是如果说没有像您刚才这样一个透彻的说法给家长做个底子，那家长事实上是很难判断的，对吧？
嗯，但是有一个标准可以判断。
嗯，
有一个外在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比如说你、嗯、比如说你去一个机构，你看到那个学生的作业，
嗯，
如果你发现他们画的都很好，但是所有的学生作业风格都是类似的，
嗯，统一画齐的、
这个嗯、对，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有问题了，因为每个孩子
就吓人了、嗯、
对，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
okay.
他观察事物的角度，其实每个孩子都会有差异，他的兴趣也会有差异、
嗯、
那么如果你都画成一样的话呢，实际上就你没有激发他的那个内在的那种发现，那种观察和发现的那种能力，而是用你的那个模式去套在他身上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这样一说其实就非常通透了，好透彻了、
嗯、
我突然感觉豁然开朗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外在的标准，你不需要知道、
嗯、
老师到底怎么教，但是你要看到他们的作品画的都很完整，很画的很漂亮，但是大家都画的差不多，那肯定就有问题。
OK.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映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
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425-440-7587。
那如果说，哎，那好，那我们给美术机构再给一个启发，那他应该怎么教小朋友？比方说我们今天来了一节课，来了六个小朋友，那老师应该怎么鼓励这些小朋友做探索？我要给他个框架吗？
嗯，
给他个主题吗？还是怎么样？给他一些什么材料，让他怎么去探索？怎么样的一个课算是一个好的美术课程、体验课程？
其实这个说难也很难，说简单也很简单。我就说我们对学生的训练，
嗯，
因为我的这些学生，都是以后要当老师的，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你首先我们不要去关注这个教学的流程怎么样，每一步要让同学去做什么，这个不重要，所以重要的是，你的那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美术课上，其实这个思路，和我们在
提出问题，
对，这是一种研究，就是我们要把艺术当做一种探究的过程，而不只是说我用固定的，就是你首先不能一上来就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画，对吧？
嗯。
那么这个对学生来说，他也比较容易，但是对学生来说，他没有什么启发性。
嗯。
嗯，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你要关注的不是具体怎么去画，而是你怎么去建立逻辑关系。这个我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啊，我等一下举个例子，但这个有这确实是有点可能有点难度，嗯
嗯，请示举例说明。
那个对你刚才提到我们现在一个新的美术教育的范式啊，叫艺游学，
对，
或者那个艺术本位研究，我可以介绍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艺游学的课堂当中，我们这个课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带学生在外面考察，比如说去西北考察，那么我们的课程呢分为有六个步骤，我们要求学生完成这六个步骤，这六个步骤其中这个第一个步骤就是你首先要找到一个你感触特别深的某一个事物、某一件作品或者某一个场景，然后你对这个作品或者事物你的感触特别深，这是第一个条件啊。那么第二步，你要找到你之所以对它那么有兴趣、那么有感觉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这件作品或者这个事物的什么样的性质，让你产生了这种感觉？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分析，然后这个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艺术观点，一个表达。我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抽象了，
对，
举个例子。
嗯，就是我来捋一下，就是说我首先我找一个对我自己感触特别深的一个作品，艺术作品嘛。
嗯嗯，是。
嗯，然后接下来我要对它做一个研究，然后接下来我要做一个表达。
对，你要把它总结成一个命题。一个观念，比如说啊，我举个具体的
举个实例。
我们其中有一份作业特别出色，就这个学生呢，他对丹霞地貌很感兴趣。因为我们那一次的艺术考察到了甘肃这个张掖那边， 他对当地的丹霞地貌非常有感觉啊，他觉得丹霞地貌就是那个地层的那种折叠，嗯，对他非常有触动。
嗯，
那么这是第一步啊，他要描述他这种感觉啊，第二步呢，就是他要思考为什么这些丹霞地貌会引起他的兴趣。他在反思了之后，最后发现之所以他对丹霞地貌那么有兴趣，是因为丹霞地貌它那个地层，它是首先我们能够看到裸露出来的那个地质的结构，对吧？它有一层一层的不同时间段的那个这个层层的这个累积。
嗯嗯。
但是这个地貌呢，如果是通常你比如说在正常情况下的话，它就是从上到下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个其实也很常见。
嗯，
在考古发掘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但是它丹霞地貌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个它的这种地质结构是又是因为地壳的运动，它被经过就是它是交错的，这个纹理它是被折叠被交错的，这样呢你就看到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嗯，
好，我们这个同学呢，他就是在思考为什么他对这个这么感兴趣。最后的结论就是首先就是第一点是它有明显有规律的那个线条，对吧？那个地层的结构有线条。第二点它有线条还不够。第二点呢是这种线条是它是一种二维和三维的组合关系，因为那些这个地层的结构本身它是从线条上来看线条是这个那种纹理是二维的，但是呢因为它又是已经被折叠过了所以就变成了二维跟三维的组合关系，这种组合关系是打动他的东西。
嗯，
好，所以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这种纹理的线条组合它具有平面与空间的双重的形式美感。
嗯哼，
非常高级啊，他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美的这种命题。
嗯，
这是第二步，到了第三步，他要去找一些美术史上的，或者说不一定美术史啊，就是任何其他的现象能够跟这个现象有类似之处的，来验证他的观点，就验证他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不是
有普遍性，
合理，对，是不是有普遍性。
嗯，
那么他就找到了一个服装设计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身上就是那个条纹的服装。但这个是摄影作品啊，那个模特呢是头上，他整个头也是用这个布料包着的，身上都是条纹的衣服。那这些条纹在条纹本身这个设计是平面的，但是在身体上它就会因为身体的这个形状，它会显示出凹凸感。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们这位同学刚才说的二维跟三维的，就是平面和空间这种组合的关系。双重的形式美感，这个形式美感呢和我们单纯的平面设计或者单纯的立体的这种形象都不一样，对吧？它是两种组合关系。所以他呢就按照这种方法我们的第四步就是他用这种方法来创作一件个人的作品。
OK。
这个个人作品呢，他是把照片就是人像的照片上面用手机的这个绘图软件就是画上一些白色的线条。 显示出那个身体或者说物品的那个立体感。
嗯，
就是就在照片上画。他用的很多都是他或者他本人或者是同学的照片。
嗯
哼。这样出来的效果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本来照片很普通，但是通过他的线条处理之后就成了一幅新的作品。
嗯。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得到啊，因为我们在电台里面
没关系，我后期把它整理成文字的时候可以问要一下这些作品配上。
对，这是第四部。其实我们要回答刚才的问题的话，其实到这步就可以了。但是后面呢我们这个作业要求呢是这个后面第五步，他还要把这种方法变成一个教学方案。
嗯。
然后要教他的同学或者其他人来创作出类似的作品。
嗯嗯。
第六步就是同学的那个作业。
嗯嗯。
啊。
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易游学六步法的教学过程。
嗯。这是一个新范式。
对，这是一个新的范式。就是我们是把实际上呢是把艺术家的那个创作过程，艺术家获得灵感进行创作的整个那个内在的逻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用六个步骤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很快速的掌握。所以这个呢我就可以等会我们再来讨论你刚才的问题啊，我先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这里没有涉及到写实的能力。
嗯，
但是它跟审美有关。
嗯，
它跟美学有关，因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这种艺术形式，对吧？
嗯，
这种审美的表达可能过去是不太常见的。
嗯哼，明白，我听明白。那这种范式的应用范围是可以，就是无论这个，比方说这个要学习美术的小朋友，还是说像您这样的美术教育的学生，都适用吗？还是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我们呢是我刚才说的是对我们的大学生的训练，但是在我觉得在那个儿童或者是成人都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它跟一般的美术跟一般的美术教学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的就是如果从技法训练的角度来说是有阶段之分的，你是初阶的、高阶的、中阶的，那么要求不一样，对吧？训练的内容也不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实际上是一种思维训练的方式。就是我认为美术就是在我们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艺术或者美术对我们来说，技法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思维，你的感受力，是吧？感受力和这个 思维能力，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是视觉思维啊，因为这个是艺术，一般我们还是以视觉艺术为主嘛，对吧？我们说的都是视觉艺术，所以这是视觉的思维。嗯，这是比较核心的一点，所以这个不受年龄限制。
OK， 那好，那我又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啊，这个我记得，这还是很久之前了，那个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纽约的一个也是中国的华人的一个孩子，他到美国来学，最终应该是进了纽约视觉学院，然后后来呢，他在纽约做插画师。十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孩子，然后他当时无论是在纽约视觉学院的学习的过程之中，还是说他出来从业之后，他对中国来的就是不是他了，是就是他反馈给我，就是国外的这些老师也好，还有这个从业者也好，对中国来的小朋友的一个反馈吧，就是说基础的技法很好，
嗯，是的，
而且非常，就是说基本功非常非常扎实。但是呢，当你给他一个让他自由发挥的一个命题，或者说需要你有创意的时候呢，他很多时候他要等，就是无论是老师还是说未来的他的工作里面的同事，或者说甚至于交给他创作的一个老板说，那我需要看你的创意的时候，他常常是没有的，他希望听到更加确切的东西，他才能够开始创作。
是的，
那这个是中国孩子一个问题。当然了，就根据您刚才这个训练，等于说我们的小朋友或者说未来的美术工作者，他有更加创意的表达。那这个时候进一阶的问题就是说，那技法什么时候该训练，重不重要？虽然你刚刚说它已经不是最重要，但那是不是它还是重要的？那它应该在什么年龄阶段，有怎么样一个过程开始训练？
当然，技法当然很重要，但是技法的重要是在于，每个人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材料，就是说。你看你刚才说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就已经失去灵感了，他们技法很好，但是可能就是创意就不够，对吧？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是在同一个模式下面训练出来的。那么这个同一个模式呢并不适用于在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啊，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他们在国外学习或者生活的时候，当他们面对一个具体的情境，一个具体的任务的时候，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很多种可能的方案的，对吧？那么重要的是在这些方案当中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技法的问题了。我们不是说技法不重要，而是技法是在你
当选定方案之后，
对你的方案之后，你会涉及到材料和技法，
你需要用专业的技法来表达的时候，这时候技法很重要。
对，因为你的技法你可以是，你比如说我这个就是有各种材料都可以的时候，你到底选什么材料？我们的训练当中其实也有这个技法和材料的问题，但是这个呢是要有你自己的内驱力，就是我
有表达的欲望和欲求，
我有表达的欲望，但技法也不只是一个工具了，那个材料或者技法也不只是一个工具，所以我们有一个训练是叫材料思维。
OK，
它和这个其实和前面我们说的这种感受力，或者一种探究，它是连在一块的，它不完全是分裂开来。但是
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材料思维是个什么样的？
材料思维，简单的说啊，就是说，它跟它 它是我们对待材料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们通常我们拿到一张纸，你会想到什么？拿到一张纸，你会觉得它是用来
写字的，写画
画，对，可以写字画画，对吧？
嗯。
那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呢？
嗯，可以用来那个，可以擦嘴啊。
可以擦嘴，对，这也是一种一个可能性。它可以用来，其实可以纸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对，它可以用来解压。
也可以用来解压，我们也可以撕着玩，对吧？
对。
它可以发出声音。
嗯。
我可以拿来做纸飞机。
对。
它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就很容易就有一个定式的看法，就是纸就是来写字画画的，
嗯、
对吧、
嗯？
但是纸这个材料，它能够提供很多种不同的互动方式。
嗯。
笔也一样啊，我们拿到一个笔或者纸、
嗯、
或者是任何其他东西。
嗯。
这些东西呢，当你拿在手上，你不是要去做一件具体的事情，你就是你就是拿它比如说我们拿一张纸去玩的时候，你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
嗯。
好，这个时候它是开放性的。但这种开放性它又不是无限的，因为它要受到纸的那个物理性质的约束，对吧？
嗯，
就是它这个
材料
是这样
的约束。对。
对。所以材料所谓的材料思维就是说材料本身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互动方式。
OK。
当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种材料思维。但是这个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可以去开发这个材料的潜能的一种方法，就是、
嗯、
对吧，如果你把你已经把纸或者说笔已经把它视为一些现成的工具、
嗯、
那你就这些可能性都已经没有了。
嗯，
好，那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同样的是一张纸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我是可以创造出很多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吧？
嗯，
好，
明白。
那在每一种可能当中，我如果要去发掘这个材料的潜力，
嗯，
那我就要对它做很深的研究。我刚才说的是纸啊，那也可以是木头，也可以是金属材料，
嗯，
但也可以是画笔。这是可以是任何东西。那如果是比如说也可以是油画颜料，那现代美术、
嗯、
你看现代艺术的一个这个从野兽派开始，现代艺术其实也可以追溯到那个印象派啊，从印象派开始、
嗯、
现代艺术当中要解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挖掘那个油画颜料的那个材料的表现力，这是现代艺术当中、
嗯、
那现代艺术其实我们用两个方面去总结啊，一个呢就是平面化，就是像毕加索 到后来的抽象艺术，那是平面化。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对材料的表现力的挖掘因为现代的油画，你像那个野兽派到一直到后来抽象表现主义，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跟古典油画比起来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油画颜料的那个美学的那个潜力把它发挥到极致了。
嗯，
这也是一种材料思维。就是说我不是把油画颜料当作是一个再现的手段，如果我只是当作再现的手段的话，那我就古典油画已经做到极致了。
对。其实很多人说这什么东西，这画一点都不像、啊。
对，那这时候我们其实他画的像不像不重要了嘛，对吧？你要看他那个表现力啊，就油画那个颜料它呈现出来的那种效果。
嗯、对你这样一说，我就能够欣赏了。对。
对，那这是一种材料思维，所以材料思维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它是。这个整个美术史也不只是现代艺术啊，就从其实从 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就在跟材料打交道。
嗯。
怎么去利用这些材料啊？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当这些材料呢变成一个固定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容易把它僵化，变成一个变成一个现成的一个方法。但实际上，
对，
还可以做更多的探索。
对，这个探索其实让我想起来，就是刚才提到的小朋友创造了一杯扼杀的之后，似乎您这个训练方式又可以重新启发出来，是不是？
对，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技法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我为了去比如说我如果我不是从写实的角度来看啊，那我就是去要去探讨油画颜料的那个那种对情绪的表达啊，对吧，那种表现主义的对情绪的表达，那我可能就要去研究，我这时候我不研究这个三维的透视，也不研究比如说写实的技巧，但是我会去研究那个颜料那个色彩的关系。
嗯，
因为色彩关系是表达情绪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
嗯，
对吧，这个时候技法它是随着你的探究这个内在的驱力，它自然会产生，然后你再去学习，因为你这个时候有了内在的动力，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学习传统的技法，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古典的也好，或者是现代艺术当中的这些技法，其实都是值得学习的。这个不是说我们不是说不要去学那些技法。
嗯，明白，明白，懂了，懂了。
对，这就有点像，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其实科学当中也是一样。你看那个我们的一般的训练方式呢，就是大家所有的科目你都学一遍，是吧？你慢慢你就自然而然的你就成了研究者，但其实有很多情况下它并不是这样，是你首先是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然后我再去找寻找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些方法。
对，
这个时候那么你
更像是 project based。
对 project， 那对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到数学，你可能需要用到物理学，或者你是需要用到化学的手段。
嗯，
对吧，这个是不一定的，有可能你的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很高级的数学你就能解决，那我就数学我就可以不用。
嗯，
对，这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每个人自己从自己的这个内在的那个兴趣和他的探究的方式出发来自然而然的产生。
嗯，
这个时候才会有技法的问题。
OK， 所以当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再来学技法都是 OK 的。
我觉得 OK 的，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因为实际上技法的学习，它有的时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技法的学习，怎么说呢？这本身不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
技法的学习有这么一个，就比方说我们讲艺术另外一段就是音乐。音乐很多人说你要弹得好或者拉琴拉得好你需要童子功啊，你要多久开始拉，那技法的学习有这个说法吗？
音乐又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确实跟视觉艺术有很大的不同。音乐包括数学它确实需要大量的这个技术的训练，这因为那个它这个技术性比较强。这点呢我觉得数学也是这样，但是它的前提仍然是你确实是对这种比如说音乐的跟数学是连在一块的，音乐其实音乐就是数学，那么你确实是对这种那种逻辑关系很入迷，对吧？
嗯，
你不是说我不是家长逼着你去学的，你确实对那个你
兴趣
对音乐或者数学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思维方式你很有感觉。那你当然没有问题，你要达到很高的水准你确实需要大量的训练。
那美术呢？
我们美术也需要训练，但是在美术当中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美术尤其是现代的艺术当中那个 这个观看方式、思维方式，这个还是第一位的。
嗯，
就是
所以
对，
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有个比较通俗的说法，说你如果吃不准，是不是多看多养眼，实际上就很大好处，是这样说吗？多看好的作品。
当然当然当然，这个是绝对的，你看好的作品、嗯、去逛好的博物馆，这个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
OK， 我这插播一个广告啊，在今年其实是没戏的啊，因为就是华侨老师会在今年夏天会带一个亲子的去土耳其的这样一个游学营啊，这个但这个广告没有用，因为已经爆满了啊。
对对，
好吧，对，这个我们晚点再探讨。
嗯，
回来再说养眼的问题。
嗯，
就是好的博物馆、好的作品，对吧？这个还是很值得，很值得，就是带小朋友没事平常去看一看，对吧？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在这方面呢，我又是比较，其实我是比较偏古典主义的了。虽然我们我在美术教育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这个方法是比较现代的，就是它跟现当代艺术的很多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你要说到品味，或者说这个艺术的那个高度，我们真的还是要看
古典主义。
古典的，对，这个古希腊、古罗马啊，或者后来文艺复兴，这还是这个艺术当中的正统了。
那你怎么看中国古代的这个，比方说宋代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在中国的古典里是比较高级的？
确实中国的艺术，中国的山水画和书法在整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可以说是对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当中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书法和山水画吧。
okay.
可以这么说。
对，再插播一下，因为华侨本身的小楷写得非常棒，然后呢很多很多书名啊，很多名家的出书的书名都是华侨题的字。插播一下。
对，这其实我书法我是业余爱好了。
OK。
但书法刚才这个我可以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啊。书法和中国的山水画跟西方艺术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这种思维方式上面的审美的趣味各方面那这个艺术的精神是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正是因为不一样，所以它才。
所以
它
是
构成了一个对世界的共
同，恰恰像你刚才说的，它事实上是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观察。
对，是一个相当不同的方式
来观察以及表达。
对，
而且
这个又其实有很多角度可以探讨啊。我现在还是想回到材料的问题。
OK，
因为我们刚才谈材料思维，那么从材料上来说，中国的山水画和书法。之所以出现，这本身就是跟那个毛笔、宣纸不一定宣纸啊，这个是中国的这个书画的载体，除了宣纸还有别的绢或者是这个纸张，那么跟这些材料还有墨汁，对吧？跟这些材料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它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不是说因为先有了中国的艺术，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些材料来表达我们中国的艺术，这不是这样，而是恰恰就是因为有先有了这些材料，才这些材料呢，它本来也有可能其实发展成比如说像中亚或者西方那样的艺术形式。这个逻辑上来说，它不是说一定会发展出书法和中国画，对吧？它不是一定会这样。但是这也是一个材料探索的过程，就是材料的思维，材料思维。因为毛笔为笔软者奇怪生焉，对吧？那个毛笔它能够产生非常丰富的线条表现力。然后那个墨汁 对吧？我们的颜料是墨汁，也不是西方的这个湿壁画或者是那种油画的颜料、淡彩画，这些都不是。嗯，这个跟油画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啊。因为油画颜料，它背后其实你往深了说，也可以说它体现了一定的哲学的那个世界观。因为油画颜料它是非常适合于表达物质的那个肌理的物质感。
OK。
油画可以说全世界这整个人类的艺术史当中，油画是最能够表达真实物品的那个质地感的一种材料。
Okay。
嗯，之所以西方的写实绘画之所以发展的那样的高度，跟油画颜料有关系。
嗯、
因为没有、对，没有油画颜料
有很大关系。嗯，
有很大关系。没有油画颜料的时候，西方的绘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你像中世纪的那个湿壁画，它相对来说它也写实啊，但是相对来说它不像油画那样，它还是有很多比较表现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中世纪的艺术当中还有很多比较怪诞的风格，就各种风格都会有。那么中国的材料呢就很不一样了啊，这个墨汁它是不能够表达真实物品的那个肌理的。墨汁在纸上那个感觉，它就大家都能够想象啊，墨汁它有层次，墨色的浓淡，对吧？墨分五色。
对。
然后它还有它能够营造出一种很怎么说中国画的那种就天人合一的那种境界啊，在山水之间，就我们人在山水之间的那种与自然合一的那种体验，它能够表达这些东西。
OK。
但是它不能表达皮肤的肌理，对吧？或者说一个某一个具体的物品的衣服那个布料那种质感，这个它做不到。就是这个是先天决定的，那个材料它就已经决定了，你就不可能做得到。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限制，对吧？反过来说，油画的它可以模仿那种中国画的效果，所以比如说赵无极他的绘画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用油画来画出中国画的那种意境。所以油画它可以来模仿。但这也不是油画真正擅长的，就是油画它那个肌理那个感觉跟中国画毕竟还是不一样。
嗯，
那中国画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没有办法跟油画相比。
嗯，
但这个不一定是缺点啊。
对。
因为它是会在另外一方面得到补偿的，是
对。
它被限制在一个更窄的表现领域。但在这个更窄的表现领域呢，那个墨色它可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美学上的中国画在美学上的境界它是一点都不亚于西方的油画的。
嗯，
对吧？但是它是在一个更有点像带着镣铐跳舞，是吧？但是它能够达到它这个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美学。
明白。好，那个也不知不觉本期节目的时间就快到了啊。完全还没聊还没聊透聊够啊。
时间很快。
我们这样，我们下期再请华侨来聊，再深度的聊一期啊。那个那再预告一下，这个下次呢，因为黄华侨老师的老师啊，博士老师的应该是陈嘉映老师和司徒毅老师，是吧？
对对对。
对，这都是两位非常有分量的老师啊。那么那这个下次我先留个预告好了啊。那个下次呢，我们也请华侨就是给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啊做一些书单的推荐。如果说我们想对美术提高自己审美也好，为了自己的小朋友的一些美术教育做储备也好，应该给一些什么书籍推荐啊，这个下期节目再推荐啊。
好的，没问题。
好吗？那我们先留个埋个伏笔，留个悬念，我们期待下一期跟华侨的深度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嗯。